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啊，叫做变坏的腰带。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在犹大晚年奉神的差派去当犹大还有列国的先知啊，指出犹大的罪，要他们及时的回头，要悔改，归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避开神预定要从北方兴起的巴比伦帝国的刑罚。很可惜，百姓一再的执迷不悟啊，他们贻误啊先机啊，错过了啊神怜悯的机会，导致于后来国家真的是到了亡国的地步。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先知长达40年以上啊，在犹大啊那个地方不断的来呼吁，苦口婆心啊，呼吁他们要归回，但是他们一再的啊执迷不悟，导致于后来神真的把重大的灾害降下来。诚如神借着耶利米所看的异象，有烧着鼎沸的啊锅啊从北方倾倒下来，那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异象，让他们知道北方的锅啊，这个烧着啊沸腾的水啊，一旦倒在人的身上，那真的是啊痛苦不堪，而且呢是啊伤害呢是很难挽回。那么先知不断的传警告啊，不只是那一种圣殿的讲道啊，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神要先知站在圣殿啊来讲述啊，指出犹大的悖逆以及预定的灾害。但是神也借着先知用象征性的动作，或者是用比喻啊，来描述神啊要施行的作为。那么到了第十三章啊，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的十三章这里呢，继续用很多的比喻来描述选民的命运。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旧约圣经898页。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那这里呢，是神叫先知先去买一个麻布袋子束腰，而且呢不可放在水中。那这里是神借着先知啊做一个实际的动作啊，去买一根啊麻布袋子。这个麻布袋子就是用来束腰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古代啊是穿外袍啊，他们有内袍跟外袍，那么大概啊都也需要有腰带啊。我们现在的男生哈啊，女生也有哈，也是需要用腰带束腰啊。那我们知道腰带的作用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你的衣服裤子啊，把它紧贴在你的身上啊。因为我们穿着衣服，特别是裤子或者是裙子啊，如果没有腰带，那么它很可能啊就松脱啊。那么裤子如果掉下去或者是松脱，我们会觉得是无法使力的啊，我们在动作啊要使力啊，我们就很不方便啊，甚至走路行动 所以这个腰带束腰啊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腰带通常都是要紧贴在你的身上。那么这里神就是叫先知去买腰带啊，那么不可放在水中啊。那么如果是麻布做的，那一段时间一定要像衣服一样啊，用水来洗啊，才能够干净。但是神却叫先知啊去买这个腰带束腰，而且呢是不可放在水中，等于说这个腰带呢束在先知的身上呢是长久的啊，不放在水中呢是紧贴的，而且是长时间的紧贴啊。那么先知就照着神的话去买了腰带束腰。当他买了以后，束腰以后，第二次神又对他说，你把你所买的腰带，你腰上所束的那一条带子呢拿着啊，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磐石穴中。神叫他做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把腰带呢拿到伯拉河，把它放在磐石穴中，等于是埋在磐石底下。而且这个伯拉河按照查考大概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是靠近亚拿图城附近，如果是亚拿图城附近的一条河，那当然是距离很近。但是伯拉大河，伯拉河在圣经很多地方都是指着现今的伯拉河哈，伯拉大河啊，幼发拉底河哈。那我们知道，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哈，现在的中东哈，就是有两个大河，两条大河，这自古以来就有了哈。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哦，所以这个伯拉大河又名幼发拉底河啊。如果是远距离，大概是距离亚拿图城啊，就是耶利米的家乡啊，大概有600公里。好，不管是近的伯拉河还是远的伯拉河，总之神叫他去到那个地方，把腰带埋在磐石穴中。那么先知就照神吩咐去做了。又过了多日，这个多日大概几日不知道，过了很长的时间啊。那神又叫他去把那个埋在磐石中的那个腰带把它刨出来，把它取出来，结果发现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很幼稚，明知道腰带埋在磐石穴中一段时间，这个腰带一定会变坏啊，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叫先知做这个动作？当然这个借着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要隐藏着神要传达的信息。所以在第八节以后啊，神就对先知说了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三章的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神呢，在先知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就对他讲了这么一段这些话。我们先看第十一节，神呢对先知说，腰带紧贴着 人的身上，其实这个就是用来形容比喻选民在悖逆之前被神拣选的时候，神跟选民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就像腰带紧贴人身一样。那么神把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这里用以色列跟犹大指着北国跟南国，在大一统的国家的时候， 就是统一王国时代啊，扫罗王呢啊，这个大卫王呢，所罗门王这三个国王在位的时候啊，以色列呢还是一统的，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儿子，就是我们知道罗波安啊，他的一种骄傲啊，不肯听从老人的建议啊，然后骄傲，结果呢，神就让他的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啊，就是成为以色列跟犹大。所以这里呢，就用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来囊括整个以色列。所以整个以色列，我们知道从以色列被拣选的历史来看，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啊，他们就是被神拣选了。神拣选亚伯拉罕啊，使他走上信心的道路。啊，让他繁衍十二支派，啊，最后成为啊这一个壮大的以色列民族，啊，成为神的选民。当他们敬拜独一真神，遵守律法诫命，啊，他们专心敬畏神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跟神啊是何等的紧密啊，就好像腰带紧贴人的身上一样，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啊。而且神拣选他们呢，是要来荣耀神的名，啊，世界列国如果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啊能够专心的敬畏神，使神得荣耀，啊，他们也得到神啊的福气平安，得到神的保护，这个在列国当中啊是有可以得到好名声的，是可以让这一位耶和华真神呢能够得到该有的尊荣。但很可惜的，选民呢却是一再的悖逆，啊，他们呢却不肯听。如果他们继续保守着神子民的身份，啊，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属神的子民哦，而且是圣洁的国民，是啊这个祭司啊的国度，啊，这个是神赋予他们极尊贵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呢是极其尊贵的，而且是独一的，因为神在万民当中唯独拣选的这个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对待，并不是因为他们啊人特别多，或者是人长得特别的聪明啊，或者是外观长得比别人俊美高大，都不是。神在出埃及记那里也提到了，说是因为神特别的爱你们，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特别的优点，人都是被神造的啊，到底是长得怎么样，这个都是神造的啊，人有什么可以夸口呢啊，我们说人的长相啊，如果是比较突出的啊，就是比较俊美的，基本上他在人际关系上呢就比较讨好，有加分作用啊，一样有那个才能啊，你去应征一个工作啊，可能呢啊也许人家就会啊在一样条件的情况之下呢会挑选那个比较俊美的人，比较好看的啊。但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俊美，没有啊，也不是他们比别人聪明啊，都不是，是因为神特别爱他们。但是神特别爱他们，神的爱也要普及万民啊，借着以色列民族先被拣选，然后把这个应许的约传承下去，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啊，他要降生成为万民的救主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救恩就会临到外邦啊。但是我们知道啊，选民跟神这样的亲密关系啊，却因为啊选民单方面的悖逆而被破坏，啊，所以这个腰带本来是紧贴人身，就好像耶利米去买的这一根腰带，本来是束在他的身上啊，但是神却叫他把它拿掉，而且跑到这个伯拉河边的磐石穴中把它埋藏起来。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伯拉河是指的巴比伦地的伯拉河，那这里就隐含着神的选民要如同腰带一样啊被掳到外邦啊。我们知道在读耶利米书的过程当中 啊，除非他有特别交代是哪一个王当政的时候，啊，如果没有特别交代，我们很难啊来断定他的时间先后。啊，其实耶利米书虽然不一定是按照时间先后来记载，但是某些章节他还是会交代当时的背景。啊，比如说26章，他有提到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登基。啊，27章也有讲到耶雅敬王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28章呢，是西底家当王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些啊有特别记载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啊厘清这一个段落是在发生在哪一个年代。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时候只能啊这个做参考，我们只能说大约隐约啊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这13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啊，应该是全面性的毁灭还没有来到。以色列还没有亡国，就是犹大还没有亡国，应该也是犹大晚年。到底哪一个王？我们知道耶利米当先知是从耶西亚王第13年，主前627年开始当先知。那么耶西亚他死了以后，就是他儿子约哈斯，约哈斯当王3个月就被掳到埃及。然后呢，就后来又扶植的耶雅敬王、耶雅敬、耶雅金啊，最后就是西底家王。第11年的时候，那耶路撒冷城就被攻破。那么586年啊，就是那一年，那以色列呢，就是啊，应该叫犹大呢，那就啊就覆亡了啊，就是变成一个亡国、灭亡的国家。好，那这个事件呢？啊，大概是还没有大规模毁灭来临之前，但是神就预先叫先知做这个动作，啊，那么一方面形容过去啊，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紧贴的，如果他们还是顺服的，顺服之民啊，遵守神的典章律例诫命，那么神就承认他们为他的子民呢。那么父子的关系那真的是很亲密啊，非一般的啊，如同腰带跟人的身体啊紧贴一样。但是后来因为他们悖逆啊，这个腰带啊，这个束在人的身上啊，那后来却被拿掉，那放到伯拉河边的这个啊磐石穴中。这个就隐含着当人啊，如果悖逆的神，这个腰带就会变坏，啊，变坏呢是在哪里变坏的呢？啊，等于这个腰带首先被人弃绝啊，人觉得这条腰带不好用啊，或者是说太脏了都没有洗啊，不洁净啊，那不洁净呢，人就怎么样？可能有可能把它淘汰掉，然后又另外去换一条新的。哦，那他被弃绝的这一条腰带呢，就如同被放到磐石穴中的腰带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呢，会越来越坏，然后呢就变成毫无作用，整条腰带呢大概已经腐烂了，变坏了，不能够再被人用来做腰带的使用。好，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们大概可以去理解神如何对待犹大选民，当腰带失去了作用，神就抛弃他们，弃绝他们，好，然后让他们被掳到外邦。那么其实腰带变坏，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不是无可挽回了呢？好，我们看到是非常严厉的，那其实不然了，因为神还是有他的怜悯的心。不过这一段呢，就是用腰带变坏啊，来警告犹大选民要有所警惕，这种事情一定会来到啊，因为犹大他们犯了哪些毛病呢？啊，第10节，神指出这恶民啊，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好了，犹大选民在神的眼中，他们有哪些 罪恶呢？第一当然就是骄傲这个骄傲就是自高自大，高抬自己，眼中无神。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弃绝神，那大概首先他会先自高自大，先骄傲败坏以先呢，怎么样？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当一个人他继续保持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态度，他的尊荣继续保持着，因为他处处知道要依靠神。那依靠神的人就好像一棵常青树栽在溪水旁那么这个夏天来了，叶子也不会枯干，因为他常年经年累月的他扎根在河边，他常常得到河水的滋润，所以他不会枯干。但是如果离开了神，就好像主耶稣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就没有作用，就会被砍掉就会被成为柴火把它烧掉了那腰带也一样所以他们患了这个骄傲，骄傲导致于呢他们的心越来越顽梗悖逆，而且呢他们只会拜别的神，然后呢只会依靠列强，但是就是不归回神。在那个可以说是兵凶战危的时候当然他们应该要赶紧的回头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会招致列国的一种围困呢？北有先前的亚述，后来的巴比伦，南有埃及，他们一下子投靠亚述，一下子投靠埃及，后来他们一下子臣服于巴比伦，一下子呢又要去靠埃及，就这样反反复复在外交政策呢是举棋不定那么在信靠神这样的一条路上呢也是这个摇摇摆摆。他们虽然有时候也要回来靠耶和华神，可是他们不是真心要悔改，他们来求问先知不是出于真的要回头只是想要知道他们的命运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们也来求耶利米先知为他们祷告，但是神跟耶利米先知说他不要为他们祷告。神怎么会叫先知不要为选民祷告呢？那乃是因为神看他们根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悔改的心，即便有义人像撒母耳、但以理、约伯为他们祷告，神还是不会垂听义人只会因为自己的义呢蒙神眷顾，但是义人如果为这些毫无悔悟之心的选民来祷告呢，神也不会垂听因为神看到他们的是还没有悔改嘛。即便有义人为他们祷告，神也不会垂听所以人常常就是这样的贻误先机了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常常都已经大势已去了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得到一个警惕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如同腰带跟人的关系一样，我们是神身上的一根腰带。那这根腰带呢，我们能不能够发挥作用呢？我们知道腰带在圣经有很多地方是比喻力量人要有力量才能够有所作用那神使用我们这根腰带，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作用，我们失去了力量，那神还会拥有我们吗？神还会使用我们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我们来参考一个经节，我们看诗篇的109篇，诗篇109篇18节，109篇18节，旧约741页，诗篇109篇18节，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19节，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20节， 这就是我对头和恶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当然诗篇109篇啊，这里标题是写的大卫的诗。大卫在他的生存年代啊，好几波的遇到敌人的攻击啊，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篇都描述原本他是受到恶人的攻击，非常的啊痛苦，非常的难当啊，但是呢他祈求神啊，甚至到了求神咒诅这些恶人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啊。当然诗篇是很多都是啊个人的一种对神的祈求的一种内容啊，不一定教导我们一定要这样的用恶心来对待那些仇人啊。那在大卫的一个诗篇里面呢，他说啊，愿这些啊这些跟他做对头的人啊，哎，这些敌人啊，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咒骂啊。那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啊，这里用衣服跟腰带呢来比喻人啊，这个当得到咒骂或是得到这个神的咒诅啊，就好像衣服穿上，也好像什么腰带贴身一样啊。如果人得到的是咒骂咒诅当腰带贴身，那这个人他的境遇呢一定是非常的不堪啊。他得到的是什么？是神的管教跟刑罚啊。那这里也可以看出说神会保护义人免受恶人的攻击，二来呢神也会刑罚那些行恶的人，执迷不悟的人啊。这里提到说大卫的对头还有大卫的敌人对头用恶言来议论他，来攻击他，那么愿神啊从愿这些恶人从神那边得到如此的报应。所以这里用衣服跟腰带啊，这里是当然是负面的形容。当腰带啊，这个失去了它正常的作用之后呢，有可能这个腰带会变坏变质，然后成为神刑罚的一个工具。好，这个也是让我们去省察了哈。那当然了，圣经有很多有关腰带哈的一种啊好的一个方面的一种造就。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六章十四节，新约圣经274页，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这一段我们很熟啊，第十节开始呢，是勉励我们要啊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呢，属灵的仇敌就是魔鬼，魔鬼也是属灵的啊，常常他在暗中，我们在明处啊。那我们如何跟他征战？不是靠自己，要有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这些全副军装呢啊，按照罗马兵丁啊，这左边有一幅图，罗马兵丁的配备，从头到身体到手到脚到腰都有应该有的装备啊，用一个啊全备的一个啊军装啊来形容。我们也要穿戴神所赐的属灵的全副军装。那么属灵的全副军装里面包括什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真理是我们的腰带，我们刚提到了腰带啊，要束在人的身上，人才能够啊使力，才有力量啊。那个圣经旧约也有形容啊，王登基的时候啊，神要用腰带把他束上，然后呢让他得到政权啊。那这里提到的是腰带呢，是真理，真理是我们的腰带啊。那什么叫做真理是腰带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真理的 来约束我们的心呢、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新约三百三十五页，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里提到说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原文是什么？束上心中的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有一个腰带约束起来。这个腰带是束在我们的腰，但是呢，我们的心中也有一个腰，那心中的腰要用腰带束起来，也就是说要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这个腰带是束在我们的心的，是约束我们的心。然后呢，第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束上心中的腰，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就是要被真理约束。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被真理约束，腰带束起来，我们会觉得说会很紧绷，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所以束腰束得紧，我们会觉得不太方便。但是呢，确实啊，你一段时间你就适应了，你就能够觉得说，束腰让我们使力非常的方便，我们不用再顾虑我们的裤子，我们的腰是紧缩的，紧缩之后呢，我们全身就有精神，我们就有力量，不用去顾虑裤子会掉下去。所以我们的心中被约束了，我们就能够处处做顺命的儿女，顺从神的命令。以色列百姓就是不顺从神的命令，不愿意让神的话约束他们了，所以他们就自我放任了，就是自高自大，骄傲了，要用自己的意识。明明神已经在历代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了，信靠先知，信靠那个真先知的话，难道不会比他们自作聪明还要来得不好吗？他们却处处依靠自己的聪明，从王到先知，先知就是假先知，到了那些祭司，宗教的领导者、政治的领导者，一直到一般的百姓，都非常的悖逆，都要靠自己的聪明，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才是好的，一下子呢要投靠亚述、巴比伦，一下子要投靠埃及，好像就在两只老虎当中呢，要来这个讨生活。当然了，在两只老虎之间讨生活，夹心饼干是不好，是不轻松的了，因为这个伴君如伴虎嘛，你在两只老虎都非常的虎视眈眈要把你吞吃的时候，你一不留神，你太靠近左边这一只，你会被它咬一口；太靠近右边那一只呢，有可能又把你吞吃掉了。所以你要比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说要有一个等距啊，列强之间要保持一个等距啊，这个是要拿捏得好啊。当然人的聪明好像这个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既然是神的选民，有神给他们依靠，他们还要怕什么？他们就是不依靠神。我们之前也提到了犹大那边呢，犹大的城内就是这个偶像的数目跟犹大的诚意一样，犹大有几座城，他们就有多少偶像。他们的假偶像的祭坛呢，就像耶路撒冷城的街道啊，耶路撒冷有几条街道，他们偶像的祭坛都有多少，用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假神崇拜是非常多的，是多神崇拜，而且拜的都是假神，唯一的真神却不拜。他们要靠假神，唯一不依靠的就是真神；他们要靠列强，唯一不靠的就是这一个万王之王。你看，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其实是很愚拙、很愚昧愚笨。 好，这个就是不愿意被真理约束，好，不愿意做顺命儿女。一旦你不愿意做顺命的儿女，你就会放纵私欲。哦，你觉得你的才是对的，你的想法才是聪明的。哦，这样的一个观念应用在我们的为人处事，还有我们的发展生命，或者是我们对儿女的一种管教，常常都是可以应用得上。哦，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哦，有时候他会有叛逆的心，小时候可能还很顺服，但是一旦到了他有自主的意见的时候，他会去观察，不一定是这样。哦，他看圣经可能他用那种，我们常常说用那种啊，这个批判的角度来看圣经，或者是用啊这个争取这个自由的诠释权啊，来看待啊所谓权威的一种说法。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愿意会挑战权威，他也要挑战真理的权威。啊，有教育学家在做一个调查，啊，说小时候如果啊对父母啊没有那一种伦理观念的啊，不知道长幼有序，不知道啊孝敬父母的人，啊，他长大以后他就变成无神论了，因为他没有一种小时候就没有那个别人比我大，有人比我大的这样的观念，天大地大我最大，谁说我的父母要可以管我？哎，变成这样啊，他没有一种伦理，伦理就是一种道德跟次序嘛，长幼有序就是这样嘛，位分小的要顺服或是尊重尊敬啊，这个位分大的啊，圣经的诫命就是教导我们这样，哦，你要敬神爱人啊。生命记啊，立位记那里提到了，我们在敬老会都会提到啊，哦，你在老年人的面前要站立啊，你要尊敬老人，如同敬畏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敬畏神跟尊敬老人，把它摆在一起，当然不是把老人当成神这样的来拜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是因为尊敬敬畏神，你知道老人是神设立的。好，在人群的社会当中，就是有比你资深的人，比你位分大的人，比你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你就是要顺服他们。好，这是一种对神的敬畏的心，就如同你在敬畏神，你知道神比你大，所以你要敬畏他。你知道神在人群当中，人伦之中啊，设立的比我位分高的人，我就是要尊敬他们。这个孝顺父母在原文啊，通常会把它翻译成为另外一个字，就是叫做尊荣。啊，你要孝敬父母，就是你要尊荣父母，你要给他一该有的尊荣。所以孝敬不是只有把他喂饱就好了，又不是在喂动物，喂动物那很简单啊。但是你孝敬长辈老人，是要除了在物质上要啊供应他以外呢，你还要尊敬他们，使生你的欢乐啊，就是说你要让他得到快乐，该有的尊荣要给他，该有的快乐要给他，不要让他继续为你担忧啊，也不要把他啊，不要藐视他。老人家通常啊动作比较慢，讲话吞吞吐吐，思路会中断，所以呢，看在年轻人的眼中啊，老人家好像比较不重用了，讲一句话讲了三分钟还没有讲得清楚，啊，因为这个就老年轻人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老人，所以看不习惯，动作慢吞吞，啊，喝汤，那个摇着汤一直发抖，抖到嘴巴的时候都抖光了，喝不到汤，老人家真的就是，啊，比较迟缓。但是呢，毕竟他们曾经年轻过，啊，他们的过去啊也留下很多的榜样，所以我们不可以藐视老人，啊，这个就是一种伦理观念呢，啊。所以你愿意做顺命的儿女，啊，你就把过去那幼稚的想法、幼稚的做法把它抛弃掉了，就好像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呢抛弃过去幼稚的想法、幼稚的 讲话像啊这个讲话幼稚，好，然后呢想法也很幼稚很天真，然后呢这个啊也不懂得啊敬大爱小，好，这个就是年轻人的一个弊病。好，所以今天在属灵我们要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就是要甘愿被真理约束。看起来是不方便，其实呢正因为我们愿意被真理约束，我们在真理里面呢可以得到真自由，这是主耶稣应许的啊。哦，有人说我信耶稣就没有自由了，哦，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慕道者，他慕道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受洗，因为他说你们真耶稣教教规太严了啊，不是我们真耶稣教的教规太严，是圣经本来就这样约束啊，我们只是照着圣经的约束来啊教导信徒啊。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被真理约束，那你当然觉得不自由啊，不自由你就不一定会来信主啊。所以有的要愿意来慕道，但是他要享受自由啊，其实呢往往呢就是在罪恶当中啊继续啊被罪恶捆绑，那当然就是啊不自由的人啊。好，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呢啊做了一些省思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密如同腰带跟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平常要经营这个关系，不要被神弃绝。你常常要检验你跟神的关系，你的腰带有被神紧紧的啊这个扎啊这个束上住在他的身上吗？你常常要去检视你跟神的关系，神跟我们是父子关系啊，夫妇关系啊，哦，病医生跟病人的关系，牧羊跟牧人这跟小羊的关系啊，圣经有很多多重的关系来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非比寻常的，是超越人世间所有的亲情爱情。好，哦，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亲密。好，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保守在神的爱中，这个身份不要把它抛弃掉。要所以每天都要跟神啊有一个灵属灵的交通，啊，去检视这一层关系，啊，就像腰带是不是还被神扎在他的身上，啊，如果有一天神把你这个腰带松掉了，或者是把你抛弃的，那你变成无用的，那就，这个啊万劫不复了，啊，愿主耶稣来帮助带领啊。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借着圣经的话随时来反应啊，在自己的身上啊来做一种灵修的功夫啊。我们再来唱诗243首。